感谢神的带领哦，让今天大家有时间能够晚上聚集在这边来，一起来查考圣经的道理。小弟今天用打开信仰的窗，我来和大家一同勉励。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哦。这段故事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这段记载是记载着说，但以理哦，因为他被同侪嫉妒，然后这些同侪呢，就设计了一个计谋，要大力乌王哦下一个禁令，在30天之内，除了大力乌王这个人以外哦，其他的人不能够向人或是神求些什么。那可是但以理啊，他不管这个禁令，他继续祷告，结果最后被丢在狮子坑里面。那这个记载当中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开窗。他因为但以理哦开窗祷告，所以所有的人都知道但以理在敬拜耶和华。那所以呢，就被人找到了陷害他的一个借口。那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开窗祷告，在王下了禁令之后哦，但以理还是一样继续持续的开窗祷告，所以呢就被人家因为违反禁令就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了。那小弟在之前有也是用这一段记载哦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的建立哦，用宗教教育的角度。那今天小弟想要用一样这段经节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信仰的一个坚持。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七节。这边写作，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天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这里说，王的命令就是说，所有的人不能够向神或向人求什么。那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但以理这个禁令不只是限制但以理这个人哦，他是限制所有的人。包括跟王一样拜他的神的人，还有其他宗教的人哦。那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在这个整个国家里面的所有的庙宇、所有的宗教的那个这个寺庙里面的都没有任何的祭祀的活动哦。那所以其实这个命令哦，不是跟单一里为难，是跟所有的人为难哦。所以可以想见，这个当时的大力乌王哦，他一定是被虚荣心还有骄傲冲昏头了，才会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禁令哦。那其实我们也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些怨恨但以理的这些人哦，他们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讨厌他哦，才会想出这样子的一个很跟所有的人为难的这样子的一个禁令。那可是既然这个是跟所有人为难哦，所以这个禁令也不能够太久，因为太久就会就是官逼民反。他整个国家是会造反的，所以只有30天。那这些，我们想一想，但这些想要陷害但以理的人，他为什么会想说在30天的禁令就会有效？那可见他们一定相信但以理说这30天哦之内，他仍然会祷告。所以这30天时间虽然短短的，可是他们会相信他不会放弃祷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这个后续的发展，也可以知道，事实证明哦，但以理确实仍然继续祷告。那有一个传道哦，他有一次哦和两个弟兄去访问信徒，那回中午的时间呢，他们就到一个面店去吃面，然后三个人都点面，他就过了一阵子面来了，那个传道哦，因为他不太能够吃热的东西，所以他就把面哦放着还没有动它，想要等它凉一点再吃，那就看到两个弟兄坐他对面哦。哎，那个面来了，他也不吃哦。那这个传道知道说，这两个弟兄是很能吃热的东西哦，他就是不怕烫哦。他觉得很奇怪啊，他就问他们说：“哎，那你们先吃啊。”然后那个这两个弟兄啊，他就说：“传道还没末祷。”那传道就说：“你们先末祷，你们先吃啊。”哎，这两个都没动哦。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不敢在外面公开的末祷啊，所以。这个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他们心里面 的一个观念，就是他不敢在外面其实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那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差别？但以理他面临一个死亡的威胁，会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哦。可是现在这两个弟兄其实只不过是在吃饭的时候默祷而已哦，他们却没有办法去勇于承认他们的信仰。所以这样子 的差别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们来看那个第十节哦，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哦。这里说但以理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哦。那圣经在叙事的方法、记述事情的方法，其实有时候很特别哦。有些事情呢、哦，他会重复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很多我们的先祖哦，都说他们生儿养女，然后怎么样就死了。那些先祖好几个，他都是这样子叙述哦。所以他会有时候会用重复的文字来叙述这件事情。但是呢，有时候对一些很可能很重要的事情哦，可能两三个字就带过了。比如说在这里哦，他说但以理祷告感谢，也就带过去了，就这样子而已哦。所以，但是并不是说字用的少啊，这个它的意义就不重要。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这里形容但以理说祷告感谢，这就有四个字哦。那其实祷告在祷告中感谢，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哦。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啊，就是记载了很多的人，哦，在很多的场合里面祷告，比如说可能遇到了危险，因为神保守了祷在祷告中感谢，或者是说因为神的祝福，像亚伯拉罕，神的祝福他会献祭感谢，或者是说打胜仗也会献祭感谢，那或者是说哎我遇到危险，然后神救以我们脱离危险，他也会祷告感谢。可是这里记载哦，但你感谢什么？他是因为持续向神祷告而有可能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这样子的危险而感谢哦，啊这个就很不一样了。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感谢的角度来看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其实我们在读这种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哦，就是我们把书盖起来哦，然后想一想，如果我是书中的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在当时会怎么做？但我在想哦，如果是我的话了哈，我把书盖起来，我想说我那时候单一理由，我一定赶快跑回家，然后赶快一定哭哦，然后一定会赶快想说、啊、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赶快悔改。大家都这样讲嘛，对不对？每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传道说回去哦，赶快想一想哪里做错，赶快悔改，祷告求神怜悯，然后求神救我脱离这个罪恶，大概都是这样子。那我不晓得大家怎么，但是我的话一定会这样子。那可是但以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遇到这样危险的时候，他回去反而是感谢祷告。所以我在想，但以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有办法去感谢？那我在想他，当然因为他在被带到巴比伦之前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从巴比伦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他最开始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他们不吃王的食物嘛，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但是呢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们又长得白白胖胖，然后又很有智慧，所以那个就被重用。那后来呢他又能够为王解梦，那解梦之后那个大力王尼布甲尼撒王就会称赞他们，也称赞那个歌颂他们的神哦。那后来呢又曾经出现过一次，墙上出现一只手，然后写了看不懂的字，但以理又能够把这个字给说明出来。到最后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不拜王力的金像，结果被丢在那个火炉当中，结果也没有死，毫发无伤。所以这所有的一切下来，其实但以理他能够体会到说，在这些事情上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他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而且在但以理书的六章的第四节哦，后段这边说，他说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哦，其实这个是蛮难的哦。我们在社会上工作，其实你真的要做事情完全没有错误，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可以想象哦，但以理经过这些事情上，他因为这些事情，所以他会感谢。可是他的感谢是怎么样？是感谢在体现在他虽然祷告而带来的杀身之祸，可是他仍然继续祷告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坚持他的祷告。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雅各书哦，雅各书这边有一个经节我觉得蛮有趣的哦，雅各书第二章 我们来对照看一下这边，雅各书第二章26节，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段经节大家也都很熟悉哦。那其实我个人认为啦，这段经节其实适用于我们信仰中的所有的我们的行为啦，我们的所有的规范哦。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改哦，就是爱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怜悯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感谢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是所有的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都应该有行为表示出来，不是只有心里面在想。那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哦，当初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行过个神迹哦，就是医治了10个大麻风的那个病人，结果最后只有一个回来感谢哦，那其他的那个9个大麻风就都没有回来感谢。那其实大麻风得到医治哦，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哦，就算在现在其实也没有药可以医，那更何况在当时哦，所以。我在猜啦，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那9个被医治的人，他们应该也不至于不感谢耶稣，因为这个病不可能会好的，结果他们好了。那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他们没有行为，他们只是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他没有回来感谢耶稣。有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哦，其实我们自己有没有也曾经过，就是受了某个人的恩惠，或者什么人帮助我们啊，我们非常的感谢他，可是呢我们可能放在心里面，但我们可能会说啊，以前有个节目啊，那个不是阿亮还是谁，就是会找到帮人家找以前的人嘛，哈，那像这样就是可能我们放在心里面很久，然后就只是想而已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啊，因为我找不到这个人，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没有感谢哦。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跟这9个大麻风被医的大麻风的人来比较，其实跟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啊，虽然我们心里面有在想，可是我们没有行动。所以其实这样子来比较的话，就是一个没有行动的一个感谢的人，跟一个不懂得感谢的人，其实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就算我们心里面在想说啊，我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可是我没有任何表现，其实那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受到了神的恩典，受到神的恩惠，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跟人家讲，就好像我们见证没有跟人家见证，而且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受到了神的恩惠，我们的行为有什么改变。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跟刚刚讲那个9个大麻风一样，其实没有差嘛，都是一样的状况哦。那我们再想深一点哦，我们为什么会说没有那个动力去有这个感谢的行为出来哦？有一个可能啦，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配得这样子的一个恩惠哦，配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如果说我们像刚刚讲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告诉人家我们得到了神的，没有把神的恩惠传扬出去，那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因为值得神这样子给我们的哦。那所以当我们没有这样子感恩的心，没有这样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那个动力去有这些外在的表现了。就好像刚刚那两位那个吃面的弟兄一样，他们其实在外面他也不敢去承认自己的信仰，那不敢在外面默祷。那照理说这个会有感谢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哦，他的力量应该是要很强大才对哦。我们知道那个耶稣医治过一个瞎子哦，这记载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哦。我们会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说有一个这个标题写说医好生来瞎眼的哦。这里说有一个天生的瞎眼哦，瞎子，那因为耶稣怜悯他，所以医治了他。那当时的人因为看到这个天生的瞎子，他看见了，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他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他。那这个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啊，是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医治了我。可是当时的犹太人哦，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哦。那当时的社会环境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其实犹太人的观念是很矛盾的，他们不认为说耶稣是从神来的，可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去证明说耶稣的所作、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出于神，所以怎么办呢？ 这里二十二节就说，九章二十二节就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犹太人怎么办？他没办法做啊，他没办法，就是说耶稣不是的行为不是出于神，但是又不愿意相信他，所以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把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把他赶出去哦。那被赶出会堂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因为犹太社会是一个宗教凝聚力很强的一个社会，当你被赶出会堂，其实你生活是会陷入很大的困境的，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可是这个瞎子呢？这个瞎子怎么做？他，我们看三十二节哦，三节他这他自己讲的哦，他说从创世以来，从未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神迹是从来没有过，是非常非常大的神迹哦。那因为他体验到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所以他感谢。那他感谢之后，他就不屈服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那所以呢，他承认耶稣是主。而且啊，他在后面还教训了这些法利赛人一顿哦。我们看那个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哦。三十节，那人回答说，那人就是瞎子哦。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讲了这个四节哦，没几句话哦。可是我会发现哦，他讲这几句话其实是很有逻辑哦，而且很有力的哦。他怎么样？他从原来固有的他们自己的信仰中出发，然后呢，推论出耶稣是神哦，让法利赛人说不出话来。后来怎么办？只好把他赶出去哦。他不知道怎么办哦。他怎么说呢？瞎子的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他开了我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第一句话就讽刺这些法利赛人哦。他说，亏你们懂那么多圣经，认识那么多字，我还是一个瞎子哦。你们居然没有办法判断一个可以行神迹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哦。然后呢，他怎么说？第三十一节，他这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哦。他说我们信仰哦，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知道说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有来自神的能力哦。那医治瞎子是从来没有过的啊，他自己这三十二节说，创世以来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历哦，所以这样子的能力会是从谁来？一定是从神来的啊。那既然是从神来的，那行这样能力的人当然也是从神来的啊，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哦？所以他其实看他是一个瞎子哦，可是他讲出这样子的话好像很难的，其实并不难哦。其实我想这样的推理能力，不要说当时啦，其实我们每一位都会哦，这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信仰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从神来，就是神啊，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他们也都知道啊，没有人不知道，只是他们不愿意去承认哦。那像瞎子哦，这个瞎子他其实是应该是不认识字啦，因为瞎子看不到嘛，而且天生的瞎子，他一个不认识字的人，他居然有这样子的勇气。把法利赛人他讲的话，把法利赛人的嘴都给堵住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难哦，因为瞎子说，这一个这么大的神迹，从创世以来都没有的神迹，这么大的神迹，他体会到了，体会到这是一个神来的能力，所以他感谢。那既然他感谢呢，他就有这样子的勇气哦。所以勇气跟知识是没有关系的。勇气跟什么有关系？跟心有关系哦，因为他懂得感谢，懂得感恩，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口才，这样子的力量，说出让法利赛人没办法辩驳的这样子的话哦。所以法利赛人只好把他赶出去哦。所以从此可以看到，一个有感恩的心、有懂得感恩的人，他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其实感恩不只是这样子哦，感恩其实我们刚刚说，什么什么要有行动，才不会是死的嘛。那感恩也是要有行为，才不会是死的啊。所以感恩其实要有更积极的行为哦。有一个很穷的家庭哦，就是只有一个爸爸妈妈跟一个小孩。那他们穷到啊，就是有一年要过年的时候，他们没有钱去买过年的东西，连食物都没办法买。那 他们也想说帮小孩子买些什么新的东西，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那因为这样子哦，大家知道有句话叫做那个贫贱夫妻百事哀哦，所以这两个夫妻就在吵架。那吵到哎，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敲门哦，那这三个人都听到了，孩子也听到了，爸爸妈妈也听到，可是没有人去开门。他们想说他们也没有什么朋友啦，没有人会来敲门，就不管他，继续吵。哎，后来敲门声又响了，哎，他们停下来了，可是三个人都没有动哦，因为还是想说不会有人来找他们，因为没有认识什么人，而且在这种时间哦。哎，后来门又敲了，就没办法，爸爸妈妈也都不动啊，所以小孩子就知道去开门。他就把门打开，结果发现一个老头子哦，拿着一篮的东西哦，它里面有食物，有过年需要的东西，就给他们。那他们看得很惊讶，就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哦？那个老头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们之后，转身就走了，啊，跟他们说新年快乐。那他们三个人愣在那边哦，啊，结果他转身走了一小段之后，他们想到了，然后就是说，就跟他们说。谢谢你哦，你一定是神派来的。结果那个老头子怎么说？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送货员哦。”那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那个小孩慢慢长大，到他出社会不久，他还是那，因为他还是工作不怎么顺利哦，然后跟以前一样，也都是很穷，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可是这个事情一直在他脑袋里面，他一直记着。有一年的也是过年的时候，他就在想到，哎。之前那个老头子哦送我东西，他那时候很穷，他自己买不到，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过年，他就把身上仅有的钱哦掏出来，然后去买了一些东西，然后他想想他附近家人附近的邻居，他平常经过住在他们附近的，也想了两个哦可能是最有需要的人，那他就把这买的东西分送给这两户人家，然后他们他把这个东西送过去的时候，这两户人家。也都很高兴，然后也都跟他讲一句话，说：“啊，你一定是神派来的。”那他想到那个老头说的话，他就说：“我只是一个送货员。”那这个不是一个虚构故事哦，这个人是一个作者，他有写了几本书，也在台湾有翻译本。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哦，然后再来讲这个故事哦，《马太福音》25章。40节哦，这段经节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哦。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我刚刚讲的那个年轻人，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哦，他把有的东西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就是坐在最小的身上。可是他所做的还不只是这样子，我觉得他重点在哪里？我们就记得耶稣行过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哦。那时候这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怎么样？把耶稣注谢过的食物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哦。那因为这样一个一个传下去，所有的人都吃饱了，而且不但吃饱，还剩下了很多。所以这些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感恩，我们如果懂得感恩。那会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恩典。那我们如果会懂得分享，那感恩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感恩要有行动，把它传递出去。那所以小弟认为啦，就是在但以理在受到这样子的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压迫的环境之下，他还能够跪下来敢祷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懂得感恩哦，这是我跟小弟认为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是他能够跪下来祷告，是他有一个无愧的心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哦，我们家对门住着一个老师哦，那老师常常到我们家聊天。我那时候还很小，念小学国中左右。那有一次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他有一个学生，每次哦。他走到他旁边跟他讲话，那个学生一定会站起来。那其实以前我都不会啦，我是听了这个他这样讲之后，我才觉得哦，原来站起来讲话才是有礼貌的。那其实后来我发现哦，在目前我的公司里面，因为大部分都是20岁、30岁年轻人哦，大部分的人哦，就是主管走到他前面哦，跟他讲话，他也不会站起来，就这样子坐在那跟你讲哦。那可能大家习惯了啦，也大家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个人认为是，当长辈走到 或者长官哦走到你旁边讲话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讲，我觉得这个才有礼貌。那当时那个老师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认为这个小孩子很有教养。那同时呢，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夸奖他的爸爸妈妈，因为他爸爸妈妈教育他教育得很好。那因为小弟在银行上班哦，我有一对夫妻哦，就是我们的客户哦，他常常来，那会办一些业务。那这对夫妻呢，很会精打细算，那也应该有一些积蓄哦。那所以他们常常会要求说，我们银行要给他最低的手续费，要给他最好的利息哦。那当然大家都这么想了，可是有时候我们总会让利嘛，就是啊稍微差点也没关系。可他们不是哦，他们就是只要发现哎我们给的不是那么好，哎别人银行给的比较好，他就过去了。那以就是在商言商啦，就是彼此是要有互蒙其利哦，这个生意才做得下去哦。如果每次都单方面是你获利，那我每次都做白工，这个生意大概是做不久的哦。啊，所以他在我们银行的眼中哦，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 OK 哦。那有好几次哦，在办他的业务的那个我们的一个同事哦，就跑来跟我说，他说很奇怪，啊，他说他们是信密宗的。他还告诉我说，你要读什么经，你要做什么事，那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啊，可是他们这么爱计较，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信密宗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们人会有一种习惯，就是说我们会一个行为会为一个行为去找一个理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那当我们的言行举止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或者比较高的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加分比如说刚刚讲那个学生，老师他老师走到他旁边，他就会站起来跟老师讲话，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好，连带的他的父母亲都会受到称赞。可是呢，像那个这对夫妻，他们表现不好，被人家觉得说，这怎么爱计较？不止他们被我们嫌弃，连他的信仰我们都会把他贬低哦。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哦，但以理他其实很多的事情哦，他从被抓到巴比伦去之后哦，很多的时候哦都有一个现象哦。我们先看第二章第47节。这是在但以理为王解梦之后王说的话，他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王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这里讲什么？这个尼布甲尼撒在歌颂耶和华，歌颂神。那我们再来看这个3章28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可侍奉敬拜别神。这是发生什么？这是在他们三个朋友不拜王所立的金像被丢到火坑里面的时候火炉里面之后毫发无伤，尼布甲尼撒王说的话那在这一次那个但以理他要被丢到狮子坑的事情，当然后面我们知道他丢到狮子坑没事嘛之后呢王也说了一段话，我们看6章26节。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几段都是什么？都是外邦神在称颂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的行为如果超过别人的标准，超过社会的道德标准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实我们自己会受到称赞，连我们所拜的神都会受到歌颂。那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会不会或是我们敢不敢去承认我们拜的神呢？我想是一定会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如果反过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银行客户的那两个例子，那个例子那一对夫妻，如果当发现你的行为会让你的神受到就是被贬低的时候，你慢慢的你就不敢承认了啊，慢慢你可能就不他们信密宗的，慢慢可能就不敢说他信密宗了。就像我们一样啊，也许当我们的行为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在外面承认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哦。那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这个第六章第四节哦。第四节说什么？第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里讲说但以理办事忠心，毫无错误过失哦。所以当一个人他做事情很忠心，对人对神都很忠心，他根本就行为上没有过失的时候，他根本就问心无愧哦。他既然问心无愧，他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哦。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哦。我们对天对地对人完全都没有任何羞愧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做得正，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所以我们无愧于心哦。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但以理面临了杀身之祸，他在祷告他就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了，可是他还是不惧怕哦，因为他无愧哦。那保罗也说过啊，保罗在临死之前他也说过什么，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也无愧啊。他为什么能够在临死之前说这种话？因为他确信他自己是可以拿到这个奖杯的，他是可以到天国去的。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无愧于心，他该做的他都做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哦。那因为他们这样子无愧哦，所以才有但以理这种叫做什么视死如归哦，视死如归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视死如归这中国字讲的蛮好的哦，把死当作要回去哦。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信仰来看，我们是神所造的，被用尘土造，然后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如果可以，我们确信如果我们可以回到神那边去，就是我们就可以把死当作是回去一样。那这样子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应该永远都不会害怕。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这几段这样来看哦，我们可以发现发现一件事情哦。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敢去承认，就像那个两个弟兄吃面不敢承认不敢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哦，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行为还没有好到让我们无愧，让我们敢于去承认耶稣哦。但是有时候看看心里面哦，再想深一点，也许我们没有在行为上有这么好的表现的原因，或是承认耶稣的原因哦，是因为我们可能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哦。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基督教之所以会成为这么流行这么普遍的一个宗教，君士坦丁大帝他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他把基督教自由化，不限制基督徒哦，而且他自己也是基督徒。那当然有很多原因啦，有时候是因为他母亲的关系，他母亲是基督徒，所以因为这样关系，所以他也就是信了基督教。那也有人说是他在某一次打仗的时候梦到了那个耶稣带着他的兵去打仗，就打赢了。那不管怎么样哦，他有一个很就是吊诡的地方哦，就是他其实到死前几天哦都一直没有受洗。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时候罗马嘛，他说其实是三个头哦，那他要抢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要当皇帝。那为了当皇帝，他必须要到处去征战。那征战就要干嘛？就要杀人。那杀人就要流血啊。那这个东西是基督教所不允许的，信仰所不允许的。所以怎么办？他就带着一个神父带在旁边，然后呢，等到万一哪一天他真的受伤而被人家砍了，快不行的时候，赶快受刑。因为他们很简单嘛，洒水就好了，不像我们还要到那个河里面去进水，所以他就这样子受刑。那我现在不是要不讨论这个仪式的问题哦，是说心态的问题哦。所以他的心态是什么？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这条什么后路？就是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他还有机会去受洗，所以他暂时先不受洗哦。 啊，所以可是对于这样子的行为哦，我们看圣经哦，圣经会怎么讲？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当然这段 经文常常被外教会引用来说，那个其实信耶稣是很简单的、哦、你只要听那个前面有人在布道，他问你说你相不相信神，我相信，完了你就可以得救了。啊，其实我要讲的不是这个、哦、我讲的是说，其实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弟兄嘛，而且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哦，他说弟兄们，所以他很明显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个信是写给信耶稣的人。那信耶稣是什么人？就是已经承认耶稣而且相信耶稣的人。那既然相信耶稣的人，他又告诉你说，假设用来解释说是啊，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得救，这是不太合逻辑，因为你已经相信了，不需要再讲这个。所以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重点是在说，对于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要除了心里面相信耶稣之外，嘴巴要说出来，就是我们要有行为说出来，要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是相信耶稣的、哦、而不是说就是啊，就信了啊，就这样子，然后大家可能从外表也看不出来、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言语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哦、有一个弟兄啊，他去拜访一个客户，那他就跟这个客户约，本来要约早上的时间，因为早上时间比较长、啊、但是这个客户跟他讲说他早上的时间不方便，他要下午，那他好吧，那就改下午，就下午过去。那因为这个弟兄跟这个客户是第一次见面，所以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大家就先聊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哦、那这个客户就跟他讲说，因为那个时候是七月，他就跟他讲说，每年的七月哦，我就办事情哦比较就是早上精神比较不好，所以呢我大部分的事情呢我都不约早上，我都希望下午来做。那很明显嘛，七月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鬼月的关系嘛，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第一次去办事哦没有办成功，就是还有些文件没有做好，然后就约了下个礼拜，再约了一个时间的下午去。那这个弟兄回去之后呢，他就准备了一些教会的那些小册子哦，然后在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带过去，然后带过去的时候他就拿给那个客户看，那客户看到之后啊，他讲了一句话哦，他说：“哎，难怪哦，我觉得你不一样。”那我不晓得这是客套还是真的啦，但是因为这一句说，哎，我觉得你不一样，让这个弟兄有机会，除了把这个小册子给他之外，还跟他讲了一些耶稣的道理，而且这个客户还蛮喜欢听的，就跟他问了一些，然后也这样子就是聊了下来哦。啊，所以如果我们啦，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外面让人家感觉就是看起来不太舒服，他可能不太想跟你聊，可是我让人家觉得说，哎，这个人真的不一样哦，就会有兴趣了解。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信仰来说，其实我们在跟他讲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比较有说服力哦。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在外面承认我们是信主的、哦、有一段经文哦，其实是很经典的哦。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八节，第八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那什么是在人面前认他？那什么是人子也会认他？我再跟大家分享两个见证哦。第一个见证是我有一次，那个我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儿子讲，因为那个我是在大陆听到的，我就回来讲说很兴奋，从大陆听来的，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我有见证怎么样怎么样。”讲到一半，他跟我说：“我听过啦。”我说：“啊，你怎么会听过？”他说：“那个上次传道那个在聚会的时候有讲。”我说：“啊，因为我那时候不在台湾嘛。”我说：“哦，因为我也不知道谁讲。”我说：“那问他说谁讲的？”他说：“他不知道。”好，那没关系，我再讲一次啊。如果大家听过，就将就一下。就是说，这有个大陆的传道啊，他就和一群青年人哦去访问。那访问结束也是中午， 中午的时候他就去一个饭店吃饭，小吃店吃饭。那因为人很多，他们就散在不同的椅子上，不同的桌子上吃哦。这个传道哦，他有个习惯哦，他在吃饭前默祷的时候会出声。我默祷呢，这样子默祷，他会念出来，会把默祷的话讲出来，这样。结果他祷告默祷完之后，老板跑来问他，说：“你是信耶稣的吗？”他说：“我是啊。”哦，那他们呢？就是跟他来那些，因为散落在不同地方哦，他们也是啊。他说：“哦。”然后他就跟他说：“小妹，你把碗里面那个鸭蛋拿来。”然后就把鸭蛋拿来给那个传道说：“哎，这我们那个亲戚在乡下自己养的，很营养，这个给你吃。”哎，他就吃了。吃完之后，他面吃完了，蛋可能还没吃完。那其他的那个青年人吃完就来这边看传道说：“哎，传道你怎么有鸭蛋？我们怎么没有？”他说：“那个是老板给我的啊。”他说：“那个怎么老板给你没有给我们？”啊，因为他说那个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说：“他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说：“我有默祷啊。”但是那些年轻人说：“我们也有默祷啊，怎么没有？”他说：“我祷告有出声啊。”那他就跟那些年轻人讲说啊：“有时候啊，我们身体不舒服啊，头也会低着。啊，有时候想事情的时候头也会低着。那你头低着，谁知道你在干嘛？”啊，所以你祷告有出声音，人家才知道你在默祷嘛。啊，所以那些年轻人就说：“这样子哦，以后我们祷告也要出声音，那才有鸭蛋可以吃。”啊，当然我不是说要吃鸭蛋，而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表现在我们行为上的时候，人家其实不是刻意的，但是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又有一次哦，也是这个传道，那传道的见证还真多。他说有一次呢，他就跟访问组去访问不是访问组，是福音组去那个出去主家布道。那中午了也在吃饭，那因为那间餐那个小吃店的人比较多，那他们在吃的时候呢，要等菜还没上来，那传道就说：“啊，既然你们是福音组的，那趁着这时候你们去那些还没有上菜的那些其他桌去传福音好了。”那些福音组说：“哦，好吧。”那就去传，那就后来菜上来了，那他们就讲一讲，那也回来吃饭。那吃完了，那个传道去结账，那老板就问他说：“哎，你们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啊。”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哎，今天免费。”那就这样子就免费了。那当然我不是说要物质上的一些回馈啦，而是说刚读那段经节说那个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认我，我就会认你们。”那其实我们不用等到世界末日那一天哦，说啊你们以前行为很好怎么样的，你而是在现在这个阶段，现在神都认我们了，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也在认我们哦。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借着单一里的这一段因为祷告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这样的经历，那跟大家分享是说，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其实会有很强大的力量去表现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有一个无愧的心，因为我们做事情没有愧对神，没有愧对人，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无所惧，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赞美诗一样，不要惧怕。那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子的话，在信仰的路上其实我们会走得更坚定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再来唱赞美诗。106首。
所以我时常勉励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我是耶稣门徒，在遭难之时救主必定保佑常扶持，或是人要害我，或是与死比，我不怕因主遭遇。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背十字架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是耶稣门徒，传扬真福音，是靠圣灵办理常帮助，我必尽心竭力，昼夜都勤劳，直到胜过享永乐。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背十字架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